单独啊，它就叫秦，它的名称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就叫秦。
秦，
大家都知道琴棋书画，
是，
对不对？琴棋书画，文人的四种必修的修养，那么琴呢，是排在首位的。
嗯，
那为什么就一个字？因为过去中国古代乐器的名称实际上都是有独立的名称的，比如说琴，还有刚才说的瑟、古钟、磬、池、埙、箫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那么唯独琴这个乐器，因为它影响太深远了，历史太久远了，人文积淀太深厚，所以琴这个乐器，琴这个字成为了乐器的代名词，成为了乐器的统称啊。比如说我们说钢琴啊、扬琴、胡琴等等等等，都是把这个字作为一个母体的一个字，就足见这个乐器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从它的这个发明的历史来看呢，有不同的记载，比如说有神农作琴，有伏羲作琴啊，用笔墨最多的呢就是舜帝作琴，舜作琴，作五弦琴，歌南风啊，以治天下的。那么我们从这些记载上看呢，古琴应该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如果再保守的说，大家都知道孔子啊，那么琴在孔子时期呢，孔子整理的著名的诗歌的集注叫《诗经》啊，有305篇的，当时的各国的最著名的民谣啊，他都整理出来，然后都是用弦歌的方式来弹唱的。然后，那么这种弦歌呢，就包括琴歌，用琴和瑟来伴奏来演唱。那么足见，琴在孔子时期啊就已经是非常盛行的，类似于现在我们吉他的这个功效的一个乐器。那么我们从孔子时期算，琴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啊，那么最后再总结一下，我们现在演奏的这个琴，我们现在演奏的这个琴的形制、体制，啊，跟唐代流传下来的琴，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十几张国宝级的唐代的古琴还流传于世，在各个博物馆啊、私人手里还能演奏。那么我们现在演奏的新制的琴啊，宋元明清流传的琴等等，基本上都是唐琴体制，到现在没有改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
那说到琴的话，它作为一种就是弹奏的乐器哈，它相当于它琴本身的音色和这个弹奏时的手感，是来鉴别这个琴是好是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说，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怎样来鉴别一把好的古琴呢？
鉴定一把好的古琴呢，从这个学术和技术角度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每个演奏家的他的审美的要求，他的技术要求都不一样。比如说一些个水平比较高的一些个演奏家，他呢需要演奏的琴，一个是要有劲儿，必须能发很大的力量，都不会把音弹破，都能承受得住，而且呢。虽然有劲儿，但是音色暗音呢松透，散音很宽和，泛音非常明亮，能达到我说的这些要求的琴，应该是就很好很好的古琴。到现在我还没打见到过。
所以说，听您来说的话，对于琴的这种就是人主观上的一种感官上的感觉，是鉴别它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吧？
是，就演奏者本身的他的需求，对音色的追求。对于乐曲表达的这个需求。
那我们刚刚谈到哈，就是何谓一把好琴。那说到一个好的琴师，那我想除了他要这个通晓音律啊，可能需要一双好手以外的话，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方面的素质。那您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古琴教育学家，那么在您眼中的话，一位好的琴师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养呢？
这个领域的艺术家跟其他的领域的艺术家有很多地方应该都是相通的。他不能单独拘泥于我这个本身的业务的技术去钻研，那么顶多你钻研到最后，可能你就是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技师啊，非常好的一个匠人。我们说不能弹成匠，中国古代也有 移情海上待成员的这个传说。
所以像我们说到这个琴瑟和鸣哈，那说到像这个琴师跟琴之间的关系，可能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哈，需要就是琴师本人跟琴跟这个音律音乐本身会产生一种共鸣哈，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演奏出这种传世之作。那来就是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您本人，谈一下您自己当初学习古琴的一些经历好吗？
那这个对于古琴的这个热爱应该是积时累积的。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吧，就听到那个时候在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收音机播放的这个文艺的节目，古琴还是挺多的啊。可能这个跟现在年轻人有一些代沟，就是以前是经常播送民乐的这个作品，其中就有古琴。哎，我就深深的被这种乐器的音色吸引了。然后呢，就但是也见不到，也不知道。有时候因为播到半导体收音机，它播到突然间出播到这个频道，哎，这种音乐我觉得挺好听。但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乐器，也失去了前面介绍的那个文字部分啊是什么的介绍部分。那么终于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吧，就当时呢，我特别痴迷于下围棋，啊，经常被别人赢，经常输，啊，我总想扭转这个局面。于是呢，我想不行，报一个专业的老师的培训啊，去系统的去学习一下。于是有一个在我们当地的那个晚报上发现东方艺术学院招生，正在读这个文字，突然间发现围棋旁边呢有古琴两个字。哎，我说这个古琴这么以前没见过这两个字，那可能就是我想学的那个想听的那个声音。于是就报了这个专业，开始了我跟我的启蒙老师，当时已故的这个天津的一位琴家叫高仲军先生，接着有人开始学习古琴。后来又经历过很多的老师，像龚毅老师啊、李湘宁老师、冯光老师等等等等，跟很多著名的老师学习过。我总跟别人说，就是可能上辈子就干这个，今生接着还没干完，今生接着完成使命吧。
咱就说是一种缘分哈。从您一开始刚刚听到这个就是琴音以后给您产生的一种印象，到之后其实本来您计划是想去学习围棋的，结果就这么很阴错阳差的最终是走上了学习这个古琴的道路，真的是一种缘分来的哈。您这次来墨尔本参加的演出是在这个叫做 Melbourne Recital Center 举行的这个表演哈。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次参加演出的行程好吗？
23号的晚上我们在这个墨尔本的演奏中心，有一个中国古琴专场的一个演奏会，是在从7点半开始。我想在墨尔本开办这个这样一个专场音乐会呢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场音乐会不是传统的一把古琴从头弹到尾的文人的这种形式啊，我们是有合奏，有组合，有昆曲的演唱，跟古琴伴奏啊，还有中西乐器，比如说古琴与吉他与钢琴、大提琴的这种合作的形式等等，非常的丰富。